书接前文，
上回书正说的三世小达摩白继中出世，白继中就是那个管得宽。由于这个人很重要，不得不介绍他的身世。闹了半天，他父亲就是四弟仁宗在世之时赫赫有名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他跟谁学的能呢？第一任的老师就是陶禄陶夫安。后来他娘死了之后啊，他没有后顾之忧了，拿着老师那封信赶奔冰山北极岛找封上人雪珠莲，结果晚去了一步啊，雪珠莲也病故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剑客也是人，本事再高再会能耐也免不了一死。现在这老人呢陆陆续续都过世了，雪珠莲他没见着，见着谁了？见着披着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，雪珠莲的徒弟。白继中把那封介绍信往上一献，哎呀，诸葛元英掉了眼泪了，孩儿啊，你晚来了一步啊，不过不能让你白来，我还健在，我可以秉承你师父所说传授你武艺。就这样，白继中又在冰山北极岛学艺数年呢，因为没有后顾之忧，安心学，这功夫是大有长进。尤其这位老师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老剑客，那也是人中之杰呀，把毕生的能耐传授给他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20个年头过去了，现在继中已经是中年人了。哎，可有一样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不老，老像25、26岁那样，就是民间的传言说长生不老，或者说返老还童。那位说世界上真有这事儿吗？您别抬杠，也别不信，还真就有这事儿。这就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啊。所以说呢，他老师是非常高兴。最后诸葛道爷给他送了个绰号，说你呀，就叫三世小达摩。你看，你爹叫玉面小达摩，你叫三世小达摩，好吗？另外，你切记，千万不要骄傲。据我所知，你爷爷、你爹都犯这毛病，你千万要改呀。经过老师这一劝、这一说，白继中果然性格有所改变。不急眼的时候，老是那么和善。尽量不做骄傲的事情，也不说那种过头的话，即使说了那也是开玩笑。他在这学艺这么多年，世间也在变化呀。四弟仁宗不在了，英宗不在了，神宗不在了，哲宗也不在了，现在换了八弟徽宗道君天子。后来诸葛道爷叫他下山，他学会了满身武艺啊，闯荡江湖。回到家之后一发现，白福也不在了，家里的人面目全非。他一赌气，把财产全变卖了，把钱存在银号里了，他可有的是钱呢。打这之后一心一意闯荡江湖，他发现八弟徽宗道君天子纯粹是个混蛋，养着一大帮贪官污吏，蔡京、高俅、童贯、杨建等等等，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。民间都说里有四党外有四寇， 这四党就是蔡京、高俅等人，这四寇就是镇南王方腊、淮西王公子王庆、北地王田虎、水泊梁山的宋江。他也暗中考察一下，他发现这四支义军啊，有的有名无实，最受老百姓拥护的当属水泊梁山。他没事就考察梁山，聚集了108将，每个人的出身历史等等等，他是了如指掌。老实说，他对宋江这个人呢、不太称心。他不明白宋江有什么本事做了梁山的头领啊，他比天王晁盖比不了，比玉麒麟卢俊义也比不了，他不就是郓城县一个押司吗？说什么及时雨、孝义、黑三郎、呼保义，都是名不符其实啊。哎，又一下我叫那阵儿干嘛？人家梁山人拥护就行呗。他最感兴趣的有俩人，头一个浪子燕青，再一个古上早石谦。他发现石谦这人挺有意思啊，没皮没脸，说话不算数，跳跳窜窜，但是还净办大事，对这种人他格外喜欢，心说这是一种能耐，一般的人学不了。都说脸皮厚吃个够，脸皮薄吃不着，这道理人人都懂，但是叫你拉下脸来就学脸皮厚，无羞无耻，这玩意还真就做不到。所以说这是一门学问，他在梁山附近学磨了能有2年呢。梁山的人所办的事儿，什么脾气秉性他都知道。后来他喜欢上石谦了，心说这小子能吹，我呀暗地之中给他帮帮忙，于是就发生后来那些事情。动不动管得宽就出头了，动不动管得宽替他帮了忙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这次神州立擂，白继忠也知道情况了，心说神州擂神州擂呀，天下四大家聚会呀，我得开开眼，我瞅瞅少林的和尚有什么本事。想到这他心挺难过，小的时候听说少林寺几大名僧十分了得，扭转乾坤、木兰十方、欧阳钟会、铜金刚、铁罗汉、摩城大力佛、欧阳土中、九转还阳、大涅佛、古风罗汉，那都是什么人物，现在相继的圆寂了，换了路灯云友，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。少林乃武术圣地呀，我呀得管管这事儿，最好把他们都废了，少林寺另换主人。他打的是这主意。就拿前文书来说，他约石谦赶奔老君堂，那面他又约陆登云等人赶奔老君堂。为什么整到这儿来呢？他下了决心要把他们彻底消灭。在擂台上多有不便，千人瞅万人瞧，那么在这多肃静啊，夜半三更的也好收拾他们，但是究竟能不能把这些人全收拾掉，心里也没底。但事儿逼到这儿了，不得不豁出一头去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他跟陈忠长老冷连明两个人一打照面，他发现冷连明果然厉害，就这大钟上下翻飞就有万人敌。但是他也发现这冷连明有个致命的弱点，这人脾气太火爆，柔而不足，这种人好对付，所以 他一开始千方百计气他，钻到钟里头啊，打几下蹦到房上去，把这火扇起来。人只要动了怒，脑袋发热，脑袋一热，方寸就乱，方寸一乱，准打败仗。白继忠心平气和，一点事儿也没有啊。斗来斗去，一看冷连明火上来了。白继忠一看到了时候，该我收拾他了，把两臂一晃，笑笑呵呵的，冷连明啊，该着我给你放血的时候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这一掌正削到冷连明背后上。冷连明啊，摔出去一丈多远，咣一声大钟撒手，是口恰鲜血，这是彻底给废了。虽然人没死，功夫完，这一掌给打光了。金梅罗汉路灯云一看不好，赶紧率人过去抢救，给他吃了止血的丹药，陈忠和尚才转危为安呢，嘴里喷着血沫子，哎呀，吐死我也，老三呐，给我报仇啊！说话间又吐了两口血。陆登云用好言安慰师兄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呢，我不行还有咱当家的呢，大愿如此。抬到房中，金梅罗汉陆登云吩咐一声，提我的棍来。他使的是一条金棍，龙头凤尾的金棍，在掌中一朝，是直奔管的宽。书中代言时前就知道他叫管的宽，说他是白继忠，是白云瑞的后人，他根本不小，那是说书人作为介绍。他看陆登云伸手了，提醒管的宽，哎，我兄弟可留神呐、啊！这凶僧可有真本事，我明白，你就放心吧。陆登云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挨揍也准备好了吗？你胡说八道！你我动手，我未必就败在你的手下，休走接棍。果然，他一伸手，比他两个师兄可强一块，这条棍破风八打庄家十六棍，打着打着唰照变了罗汉棍，打着打着唰照又变了九宫八卦连环棍，唰唰唰照又变了行者棒，是变化无穷啊，不仅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而且变化莫测。白继忠一边打着心中暗想，陆登云够把手，这个人稳稳当当的，胸有成竹，我要认真对待，不然非吃亏不可。就这样两人打斗到120回合未分胜负，但是明眼人看得清楚，管得宽没事，嬉皮笑脸乐乐呵呵的，陆登云不行，鼻子事儿直扇呼，脑门子见潮，说明身体体力敌不住管得宽。白继忠一看呢，差不多了，再有20回合我肯定把你打翻在地，再把你给废了，少林寺的当家的全没了，肯定得另换旁人呐、啊！就在这锦官结要之时，那个面罩青纱的主沉不住气了，隔着青纱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本来他不想露面， 得在神州内最关键的时候他露面，可现在一看不露面不行了，陆登云在打了败仗或者受了伤，这累怎么办呢？谁支撑着？想到这，他把轻纱撩起，甩掉长大的青袍，飞身行跳到院里来了。登云住手，把他交给我了。陆登云一听老当家的亲自出马了，虚晃一棍跳出圈外，单手背棍，阿弥陀佛，前辈您别管，犯罪了。可管的宽和石青借灯光一看，哗，我这是人吗？整个这人头长得是个蛇头，就那毒蛇怪蟒您不陌生吧，就那种型的脑袋，你说吓人不吓人呢？那个说拉倒吧，还有长那模样的，哎，什么人都有。就日常生活中不信您仔细观看，有的人长得就像猴，那猿猴什么样他什么样，有的人长得虎头虎脑的像虎，有的人脸特别长，咱们要说起来，嘿，长了一张大马脸，像那马似的，或者说长了一张驴脸，那就是长脸的，有的脸特短，总之跟那些动物都有点连相之处。这位长得是蛇头，又俩小耳朵往后背背着，嘴巴子往前探探，脑门子往后头背着，两只怪眼闪着蓝光，通红的舌头还挺长，一张嘴跟那怪蟒毒蛇的迅子差不多少。胆儿大的看着还没事，胆儿小的肯定吓得得趴下起不来。再看他身形快如闪电，扑到管的宽近前，娃娃，你是谁呀？好高的本事！方才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是上三门的人吧？你的武功综合了形意、八卦和太极的招数，大概你和冰山北极岛的人还有关联。我发现你有北极掌的功夫，我说的对吗？哎呦，白继忠心说，姜是老的辣，你看这舌头啊还都知道。听到这点了点头，嗯，不错，您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请问您是哪一位？问我呀，江湖人称舌头老叟，我叫欧冶成方。原来是他。想到这儿，白继忠大吃一惊，什么原因呢？原来啊，在当初学艺的时候，两个老师都提过此人，说你将来到了江湖上要遇上一个人，你格外留神，这人可厉害呀。此人住在巫山脚下石头庄的，江湖人称石头老叟，叫欧冶成方。他是海外派的，他练就一种特殊的本事，叫毒蛇掌，只许他打你，不许你打他。他浑身上下全是毒，你这样打上他，你倒霉了，沾上准死无疑。所以遇上他，你千千万万留神。可这个事儿，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。没想到这个蒙面人居然是蛇头老叟，怪不得陆登云那么强横，怪不得少林僧人如此野蛮，闹了半天有硬后台呀。今儿个遇上劲敌了，怎么办？不打他，他不能败， 打上我就得倒霉。他又一想，事到如今就得豁出一头去。想到这儿冷笑了两声，啊啊，哈哈哈哈，你这个绰号起得太对了，蛇头老叟，你真像蛇变的。另外我发现你这脑袋还像龟头，你怎么不叫龟头老叟呢？魏野成方气得直叫唤，好小子，你敢辱骂老朽，小兔崽子，你活腻歪了，休头接掌。身形一晃，舌头摆动，局长变法。白继忠不敢接他的掌，晃身去躲在一旁，唰啦的一晃身，又是一掌，紧跟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蛇王掌是一掌紧似一掌，掌着都带毒啊，打到你身上就完了。可你打他，他身上也是毒，碰着哪你都得中毒，这仗没法打。管得宽那么高的本事，今儿可为了难呐，左躲右闪，前窜后跳，只能招架躲闪，不敢进攻。石谦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哎呀，石谦看坏了，管得宽要不行啊，我们就算玩完了。看这意思，他怎么不敢进招啊？啊，明白了，一定是这蛇头有特殊的本事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把他急得又跺脚又晃头。石谦心里还盘算，这我那好朋友跑哪去了？贾石谦上哪去了？要有他在这，必有良策呀！我上哪找他去呢？哎，又一想，我一上厕所，他就等着我呢。这位啊，爱闻臭味，这回我再试一把啊！想到这儿，他自言自语。这人呐，哪那么多毛病啊？吃五谷杂粮，拉屎放屁，你这，哎呀，上趟茅房吧。他一看黑胡同，那地方可能是有茅房，拎着裤子他去了。到茅房一转圈，空无一人，又坏了，贾石谦没来呀。扭转身，他刚要走，听后头咯咯有人笑，哟，谁呀？回头一看，呵，正是贾石谦儿。